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5月10日，中美贸易博弈升级，美国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到 25% 的关税。尽管中国副总理刘鹤带领谈判团队前往美国进行了第11轮贸易谈判，但在此之前，原本看起来态势良好的美中贸易谈判就已经急转直下。会谈原定日期的3天前，美国指责中国背弃承诺，特朗普发推文宣布将加征关税。这一轮加征关税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已经全面开打呢？5月10日，曾担任特鲁多政府重要外交职务的安德鲁·莱斯利议员在会上表示，加拿大对在北极地区与中国合作的机会持欢迎态度。美国的盟国是否会在贸易博弈中追随美国的步伐呢？我采访了美国 ACM 电视台周周侃节目主持人沈杜，他首先提到了中美谈判反悔的原因。
刘鹤回到北京以后，然后新华社引用刘鹤的说法吧，发出了一个声明，语气比在美国的时候要强硬许多，并且第一次点出了中方反悔的三个原因。一个是好像没有平衡监督的原则，第二是他们认为购买美国商品的数字还可以商榷，可能就是隐晦的指出前一段时间传出几年内要买10000亿美金，可能中方觉得这个东西不现实，可能也是说他们在秘密谈判过程当中可能有直接用钱进口美国商品的这么一个条款。第三个好像是涉及到就是修改法律啊或者什么，总之就是回来之后第一次比较明显的就是委婉的说出了一些原因，这可能就是中方据说要修改150页草案的原因。但是这个做法不能让美方接受的应该就是之前已经承诺过很多次，并且应该是答应的好好的，然后在没有通知美方的情况下突然发来一个修改过的文本，那么自然是激怒了这个美国的谈判代表。
从周五开始，美国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开始提高到25%的关税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的贸易的谈判过程中，提高这个关税为止，是不是意味着双方的贸易博弈、贸易战所谓的，是不是已经彻底开始了？
其实我认为贸易战从2018年的3月份第一次提高关税，然后中国随即跟进报复，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是局部的，程度也比较轻。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据说是快要达成贸易协议了，那么又迎来了一个高峰，一个高潮。这一次川普突然宣布要中午提高关税，而且时间只有2-3天，而且在这2-3天中间，在这种气氛下，刘鹤还是坚持来美国访问来谈判。中国国内呢对这个消息全面封杀，似乎党内高层也有两派意见的激烈争夺。就在刘鹤谈完以后，川普仍然和美国的商务部海关仍然提高了关税，就说明中间的形势非常的激烈，具体内情是怎么样外人应该都不清楚。但是就在周五0点提高了关税，据说开征了之后，有一个高盛还是哪儿一个咨询机构吧，他就点出一批货船从中国过来要3-4个星期，言下之意就是说还有3-4个星期可以谈。接着在第二天，这个消息似乎得到了确认，多家媒体似乎透露川普又暂缓这2000亿美金的这个关税，就是说还是给了中国3个星期的时间再来讨论。这个形势就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唯一我能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双方对这个条款都有自己很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都有继续妥协的余地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接下来是不是会全面开打，这个要看博弈双方的价值观啊，他的性格，还有具体他怎么考虑的。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中国的经济也好，出口也好，都是经不起这个贸易战的。但是在中国方面，因为他体制不同，他的想法不同，可能他不这么认为。所以现在真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如果说3个星期以后这个关税就照常征收了，然后剩下3250亿，据说现在也在起草征收，莱特希斯说正在起草征收这一部分税的方案。如果真的对所有商品都征收了，那么贸易战就已经是全面开打了。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您觉得 美国的两大党是不是已经把中国列为各方面的竞争对手了呢？现在，
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每次川普在对中国加征关税或者的贸易谈判走出强硬的一步的时候，即使民主党如此的反对川普，民主党的领袖也不断的出来在不同的场合说支持川普的强硬手法，就是民主党也对中国的这种不公平贸易或者贸易赤字表示就是不能再忍受的。而且最近通俄门调查结束以后，似乎又有提案说要对川普进行弹劾，然后众议院领袖佩洛西就是不予采纳这个弹劾案。当然一个侧面的原因是美国的经济形势特别的好，川普的民意调查也特别高，所以这时候民主党非常明智的不去跟川普应对。那么从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美国朝野两党似乎是达成高度一致，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甚至最近国务卿蓬佩奥提名了一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吧，他是一个哈佛政治学博士，他的主要的观点是甚至是文明冲突论啊，甚至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到了文明冲突的高度。
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可能就是说中美双方的贸易战其实是为了遏制中国，比方说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它贯通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所对美国的贸易地位或者对美国的领头羊地位造成一个威胁而所做出的其中的一步行动。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有这种地缘政治的考量吗？
美国对这个一带一路政策是高度的不认同，那么它肯定是多方出击，甚至美国国务院还制作了一个视频短片，用了8种语言讲述一带一路是不可行的。所以不论是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还是一带一路，他们每个各自都是美国的一个战略焦点，本来都是想解决，而且这些问题都跟中国有关系，所以呢看上去又发生在同一时间。只不过贸易战是最先打响的，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要减少这个跟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逆差是他的主要施政方针，所以他必须得先承诺。而且这个2017年美国还来参加过一带一路高峰会，也作为观察员参加了，那时候还没有对一带一路有如此高的敏感。当然是从时间上来说和重点还是贸易战先开始，然后随着贸易战的开始呢，中国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并且更加把出口的重心放到了欧亚走廊，放到了欧洲和日本市场，甚至非洲，想用这方面的增加来抵消跟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带来的损失。这样的话美国就会更加的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方向的那些国家所以动作肯定也会更多一些。
虽然说美国有不少的盟友比方说英国、加拿大甚至欧洲的一些老牌的跟他们合作比较紧的一些国家，但是呢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考量，您觉得他的盟友会不会比方说做出有利自己的一些事情而倾向中国呢？比方说加拿大政府说愿意和中国在开发北极的过程中一个合作而美国呢是其实反对的，您怎么看他这种姿态的一个转变？他们的盟友会不会一直说跟着美国的步伐走？
美国的这些世界上的结盟的国家大部分是源自于二战之后有一个对抗苏联对抗华约的背景，支援了整个欧洲的复苏，所以在那个时候价值观军事同盟和这个商业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他们做什么方向都是一样的。但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呢，这个欧洲开始整合崛起，其他的国家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与美国这些都是价值观高度一致，但是呢各自的利益却并不完全一致，各有分化，也各有自己的这个利益的圈子。所以现在像欧洲、德国、法国跟伊朗的石油协议已经非常明确的反对美国的对伊朗的制裁，他们自己建设了一个石油交易系统明确表示要继续跟伊朗交易石油，就像当年美国和俄罗斯跟乌克兰问题，那个德国仍然是向俄罗斯妥协以及换取乌克兰的这个天然气，这是一样的，这是由各个国家的利益分化决定的。像加拿大引入中国的资金开发北极也是由他自己的利益决定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国别的存在嘛，总是叫什么不变的是利益，这是很自然的，跟价值观并不完全会一致。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